时间滴答走，
时光莫蹉跎
啊！好，脚麻掉了。我是 Marco， 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夜说会话。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哇哦，原来乡土长寿剧这么累啊。
今晚我想说的是，我没想到我们已经超音感美录了这么多集，好开心。
你知道吗？因为录了太多集，我已经不知道我今天想说什么，因为我今天想说的东西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该说的、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好 ，OK， 因为呢，就是啊，原则上来讲话，就是这一集，我们其实应该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因为大家彼此工作很忙碌，然后要把我们三个凑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录节目，其实不太容易，对，
对，
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有点想说，就来个痛定思痛，就是我们好好的录个五集，然后呢之后呢就可以稍微就是各自奔波两个礼拜，然后呢之后再做个总结。我想我们的第二季呢会比较顺利的，你知道出生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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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呢，因为
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更新了嘛。
对，那但是因为毕竟
有粉丝敲碗
，OK， 也只有一位粉丝啦。
对，没有，我们 IG 有新的人加入，他是真人呢、啊。对，
好 ，OK。然后因为某种程度上面，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选择要这超音感美，就一次要录五集，所以呢，就是原本想说，这样好啊，我觉得那个时间的话，这样子的话，其实经营的还蛮好的，就是我们这样时间管理很棒。但殊不知，就是一整天这样录下来，蛮累的，
会累呢。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持不同，我们必须要保持相同的热情，产出不一样的心得。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其实也蛮炸脑汁的。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这样。对，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就是夯不啷当来到了第四集。
第四集没错。
OK， 第四集的话呢，我们要这次要分享哪一本绘本呢？来。这边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要分享的呢叫做他有两个爸爸。所以如果你们有在回溯听前几集的话，你们会听到什么双面爸爸、两个爸爸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编列这个书单的时候，第四集本来就要讲这本绘本，那只是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在做，有点像读书会在分享说，这本书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自己也忙啦，我就把它看成他有两面爸爸，
他有两面爸爸，
对，他有两面爸爸。
对，我就讲他有两面爸爸，然后后来他们俩就大笑，他们俩说怎样是水中红是不是？就是一个爸爸，然后就是会自己这样子啊，我是 A 爸爸，我是 B 爸爸，A 爸爸，今天我们要吃什么？B 爸爸，我们要吃什么？就是开始有点搞到好像有点人格分裂。然后明明他在讲一个非常有正面议题的
东西，对，非常温馨的事，
非常温馨的事故事这样。
好闹，
然后把那个。我换变成一个秀场的版本，然后说也太荒谬，这样
子太秀场，
感觉脸有涂一半黑一半白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呢，这本书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的话呢，它的文跟图呢都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家，叫做梅尔艾略特，然后呢，它的翻译呢是林蔚云女士啊、林蔚女士，然后出版社的话是由我们的青林国际出版。那其实呢，它在讲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因为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对，前年
的时候同志婚姻合法，对，那其实他就是同样的这个议题，然后他在讲一个就是同性家庭的小孩，然后他如何去看待自己的家庭，然后以及就是他在新学校，然后面对这个生活，然后遇到的种种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透过说故事，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以后的想法。那我们就开始说故事咯。
在说故事开始之前，还是要先呼吁一下，如果有干爹愿意资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乐意。
OK， 他是干爹，我是干妈，对，好，所以麻烦就都可以，或是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哦，要给我们喝罐罐、吃罐罐的话，都非常乐意哦。
可以到 First Story 的网站上面直接资助我们，
谢谢。
对，没错。
我想应该在播出这集的时间点，应该已经约莫落在三月。
差不多
三月中旬，
对
对，三月中旬的话呢，基本上的话，你们已经聆听了这一季的第四集的内容。 对，那前面的话呢就是这三集的内容，如果你们还喜欢，那麻烦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支持，让我们有更多罐罐可以吃哦。谢谢大家，开始说故事了。佩儿超级兴奋的，因为明天啊有一位新同学要转来他的学校。佩儿最爱交朋友了，他希望这个新来的女孩会跟他一起玩。那天晚上啊，佩儿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他想要当第一个见到新同学的人。隔天早上，佩儿不需要任何人的催促就准备好要出门了。他梳好了头，刷好了牙，还自己绑鞋带呢。当佩儿到了学校，他看到这个新来的女孩正鼓起勇气跟她的爸爸说再见。佩儿对她微笑，她也对佩儿咧着一笑。佩儿心想，这个女孩啊一定很有趣。原来啊，这个女孩叫做马蒂达，她跑得很快，可以爬很高的树，而且他还爱在泥巴坑里跳跳跳。哇，佩儿笑着想，天哪，我们俩真的好合哦，他跟我一样诶。第二天，当佩儿蹦蹦跳跳的去上学时，他看到马蒂达在跟他的爸爸说再见。嗯，不过有件事情不太一样诶。佩儿注意到这个爸爸和昨天的爸爸不一样诶。佩儿有点困惑了，他问他的新朋友，你妈妈呢？马蒂达说，不是每个家都有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我有两个爸爸，他们彼此相爱。佩儿耸耸肩说，这样啊，酷。我爸是老师，佩儿说，那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马蒂达说，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则是建筑工人。马蒂达笑着说着。哦，佩儿接着说，哎，我想当建筑师哎。马蒂达说，我的爸爸们说欢迎你明天一起来吃晚餐。哇，佩儿听到超开心的。等不及，他觉得佩儿的爸爸一定很好玩。嗯，如果今天有两个爸爸，那一定会加倍好玩。如果马蒂达的爸爸们像我爸爸一样爱吃蛋糕和糖果，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晚餐。佩儿啊，脑海中一直想想一个好玩的画面。过了仿佛是最长最长的一天，佩儿终于要去见到马蒂达两个爸爸了。他们呢要一起去马蒂达家吃晚餐。他们在餐桌前坐下时，佩儿猜着他们会吃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是好吃的蛋糕或是甜点呢？但是当晚餐的上桌时，佩儿发现那和他在家里吃的一样啊。而当佩儿想要在床上弹跳，马蒂达的爸爸们却说，他应该要安安静静的坐着，不能蹦蹦跳跳的。结果，佩儿心里想，马蒂达家好像跟自己的家里一样诶，好像没有那么不同。佩儿回到家，妈妈问他，马蒂达家怎么样呢？玩得开心吗？佩儿心里想着，嗯，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玩呢。马蒂达的爸爸们要我们吃健康的食物，也不准我们在床上跳，而且啊，还有一大多规矩，他们根本一点都不酷嘛。其实他们超级无聊，跟你还有爸爸一样。故事说完了。OK， 那 这个故事啊，其实呢，它非常的浅显易懂，就是呢，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他们班新来一个转学生，然后呢，只是唯一的不同呢，就是呢，他们并没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是两个爸爸。所以呢，当佩儿呢，他觉得哇哦，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神奇的组合，这么特别的组合，于是呢，他对这个家庭充满了好奇，也会认为哇哦，应该跟我的家庭不一样。所以呢，他用一种非常好奇甚至新奇的角度呢去看待这个组合。但当然喽，他后来呢终究是失望跟落空的，因为呢他其实呢回到了就是新同学的家里面的时候呢，也发现到就是其实大人们在乎的或者他们关心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原来啊，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样的组成或是一样的管教方式，并没有他想象中这么特别。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他其实透过一个小朋友的童言童语呢去思考到，其实每一个家庭呢，他们在关心小孩子的教育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今天他是两个爸爸而有所不同。这么说起来，其实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跟爱也是相同的。所以呢，我想这本绘本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呢，它其实会用一种比较温馨的方式来看待所谓的不同。比如说，可能就是当同志婚姻合法的时候，我们会一段认为说，两个男生他们会对小孩有产生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吗？或是他们知道怎么如何教小孩吗？或者是说，他们会不会给小孩不正确的想法或念头？而在这本绘本告诉我们呢，其实对小朋友的关心跟爱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哦。所以呢，这本故事呢，它透过非常浅显易懂的对白，透过小朋友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他所产生的好奇，而在拜访对方家里的时候呢，把所有的疑惑呢一次解决。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它非常的，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会觉得有一点会心一笑，因为觉得说，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本来就站在一个非常健康或健全的角度去看待所谓的同志婚姻。对，那再来就是，其实说实在，就是在台湾的同志婚姻合法之前，其实就国外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比如说可能他今天会有两个妈妈两个爸爸，而小朋友的话，他在教育当中他其实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绘本故事里面呢，就是这个新同学，就是那个马蒂达，其实我觉得他在他的心智上面，其实他的落实非常的成熟。
对对
对，因为他必须要去面对自己同学的疑惑跟好奇心，而他却是用一个非常健全而且非常充满爱的角度，
就欢迎你来，
对，欢迎过来，然后呢甚至他非常的侃侃而谈，他自己其实有两个爸爸，
对
对，然后所以不避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如果今天真实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马蒂达一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
对，他爸爸跟两个爸爸，
对，两个爸爸
就是给他的爱一定是非常，我觉得是让他很有安全感，所以他才就是同时他自己心里也是这样想，也是觉得说我就是有两个爸爸，所以我才会让就是也想要介绍给他的同学认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对，而且他其实会用一种就是非常日常跟生活的方式，就是他其实在绘本故事当中他说到就是他们一样吃平凡的意大利面，
对，
他一样就是任何爸爸妈妈都会在乎自己小孩如果在床上蹦蹦跳跳，会叫他说安静，那个地方不适合蹦蹦跳跳。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平常拥有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的管教方式，这件事情非常稀松平常。而这种稀松平常的管教方式也同时发生在两个爸爸的家庭当中。
就非关性别啊。
对 对, 對，所以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说对于孩子的管教跟关心其实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因为今天他的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我觉得他用一种非常，我觉得作者非常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用最日常不过的生活来去把这个重大的疑惑跟议题迎刃而解。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都一样啊，
都一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最生动的反而是他跳那个跳床那边，他以为他在那边，他在他家可以就是跳到就是跳蹦蹦跳，然后大家都觉得啊没关系，他们家因为有两个爸爸，所以会不一样。但他还是制止他说啊，叫他不要跳，就是还是要安安静静的，就是跟他在家里一模一样。
对，那我相信就是在台湾的同事婚姻合法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预见，就是未来这样子的家庭会越来越多。
对对对，
哪怕今天是过了四年五年之后，然后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同志朋友们，他们选择走入婚姻，他们遇到的烦恼，其实就不就某种程度上面，他就是所谓的婚姻的困扰跟抱怨。
嗯，
他跟性别没有差别，对，他们会拥有一样的烦恼。
对，
比如说某种程度上面，他们一定会抱怨另外一半很烦。或者是比如可能就是两个人在对于面对孩子的管教方式会有所会有点出入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其实一个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最大核心其实还是爱的成分居多，跟性别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其实它就是在一个非常简单，可是因为不要忘了，因为它是绘本嘛，所以他其实是会用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告诉小朋友，就是一个家庭的组成只要有爱什么都不是问题。对，然后对你们的管教方式也是一样的，不要以为你今天诞生在一个可能就是同样性别的家庭当中你就会有些差别待遇。没有的，你该皮爸爸也会生气。
对，可能是两倍。
对，是也没有到也不一定是到两倍。你也知道现在就是很多家庭的组成就是爸爸会扮好人，妈妈会扮坏人。
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管教的问题大家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样的。
对
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它反而是用一种非常轻松的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也非常适合作为小朋友在面对所谓的多元婚姻，面对同性家庭的这个东西的议题里面，可以作为第一本的绘本参考。对，然后也许可能就是这一集的部分的话，也许可以把我们把时间然后倒转到我刚刚说故事的部分，然后也许可以让可能像小朋友听，或是可以作为就是我们大人们在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同性家庭的话，就是他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故事，让小朋友可以表达一个多元包容跟接纳的一个议题的导入，我觉得还蛮适合的这样子。那所以这本故事，刚刚默默有讲到自己的想法吗？婚呢？你觉得这一个绘本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我觉得这一本绘本其实就会很像我们上一本在讨论的、就是、
不一样，
就是我和别人不一样，
又怎样？
也很棒，这样子。
你说鹿角吗？
对，就鹿角的那个故事，就是我们的第三集。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我们第三集有讨论到，就是他用一个小孩的角度去看，说，他虽然跟我不一样。就是表面上看的东西是不一样，
对，
但是他其实拥有的东西都是他好朋友，还是拥有的都是那个爱，那个爱是相同的，
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一个接受别人与我不同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跟我自己面对跟别人不同的时候，我怎么去接纳。我觉得他让我看到是两个孩子都是很正，应该说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
其实可能也蛮像，真的是妈妈真麻烦，因为也是不一样的妈妈。
对对对对，
其实好像，
其实我们好像
都会围绕在这个，
这几次跳舞绘本都是很像是自我认同，对的这件事情，跟我们要怎么去尊重别人。因为我觉得尊重这件事情，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尊重很多不同的多元性。对，好比是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譬如说像大家最近在讲的性比那个什么同性议题啊，或是我觉得连想法也是一样，或是有些人的就是譬如说特立独行啊，这一些事情，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包容，很开放的，
对对
对，更能去讨论的， 对，然后其实我刚刚只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就想问两位，就是说，其实啊，在教育现场哦，我会发现有些父母会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就是小朋友问题。就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就是说，就是以 Marco 来讲好了，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小孩就问你说，爸爸，那个为什么他有两个爸爸？对，就是你会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有这个故事，然后给这样去做看，给就是听众去做参考，他总不能说来我念一个故事给你，就是你懂吗？就有的时候是一个父母的回答意义，我觉得我们
会影响哦。
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拿出来讨论，就是说，哎，你会怎么回答？可以让就是可能听众做参考吧。对，
如果是我的话，就如果我的小朋友他问我说，爸爸爸爸，今天呢有来个新来的同学，然后他说他有两个爸爸没有妈妈，哎，好奇怪哦，这样子。然后呢我反而会把这个问题问小朋友说，哎，那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然后他会说没有啊，就跟我有所不一样。那我其实会跟他讲说，嗯，在现在台湾的法律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两个相同的性别他们一起共组家庭。对，所以呢，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会先跟他们讲说，就是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组成的结构。对，虽然跟我们家不同，但是呢，他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或教育上面，或者在孩子的经营上面，其实是相同的。对，然后呢，也许可以去跟他们分析说，哎，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我们必须要去看待别人的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其实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我不会用包容这两个字，我会跟他们讲说，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家庭组成方式，那我们必须要去看待这些不同，而不是去框出来说他跟我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对，应该是说
这定义不一样。
对，嗯。我不会去跟我的小朋友，或者是因为我现在也在教育现场，我不会跟我的学生讲说他们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他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好与坏，但是我就在用一种有点像是我跟他讲这样子的结构，在台湾的生活当中他是一般的身份，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不代表他特别的不一样。
嗯，
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懂
我懂啦，就是就很像我们刚才讨论啊，我很不喜欢讲特殊生，因为特殊生就好像是把他们框住
归类归类。
对，
就比如说可能那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会轻描淡写，就是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对我把它阐述成一个日常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说可能就是爸，他好奇怪，为什么女生要剪短头发？然后我就说，嗯，爸爸以前大学的时候留过长头发，
还烫卷的。
我就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这是他原唱，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对，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然后这个选择跟你不一样，不代表他奇怪。
对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他就是我觉得我会跟小朋友讲说，大概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你讲的很大的重点，就是别人跟你不一样。不代表他奇怪
啊，
这很重要哎、欸。
对，
别人跟你不一样，他就是跟你不一样啊。
他就本来就
不
一样，不
会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就不对，或是错，或是谁没有是非，
没有是非，
对，是跟是非无关。
对，因为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家庭的组成，他一定有他的组成方式不同，
嗯，
但是他可能面对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今天我不敢说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组成的家庭，孩子就会比较健康或健全。这跟你自己的管理方式、管教方式，还有后续他的个性养成有关系。
嗯，
然后也不代表，所以那这个同理可证是，我也不会去说哦，两个相同性别所教育出来的孩子就一定比较健康。
嗯，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是我拿出来去评论这个孩子的个性人格的最主要因素，
嗯嗯，
就是我会就事论事，我不会，因为其实有时候目前有很多家长会认为，哦， 小朋友未来如果遭遇到相同性别的教育之后，他可能也会变成同性恋，他可能会比较扭曲，这件事情他不会是画上等号的，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我就会跟他讲，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会非常平铺直述的介绍他与我们的不同，但我们不需要用他特别用，就是特别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组成方式，就稀松平常的介绍这个组合，但不会特别的去强说。我觉得特别的 highlight 或是特别的去
框架他，
框架或特别解释，小朋友其实会感受到奇怪，为什么他们、
你就已经不想
要他们就不一样，
对，
所以爸爸特别小心谨慎，我反而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更平常的态度去看待，就这样子。对，
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拿我妈妈就是大学问了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觉得他问我这问题不是很那个，他问我说你到底懂什么是爱吗？其实我那时候回答不出来，对，因为我觉得这个 没办法解释。可是后来我发现是就是这一句话好像又可以运用在这个上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讲说，就是因为他们彼此有爱，所以他们在一起啊，所以他们才在一起，他们才成为了两，就是照顾比如说这是他另外那个同学的两个人，所以只要有相爱的两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相信我跟我假设我跟我妈妈就是我跟你的妈妈也是相爱的，所以我会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有爱所以才在一起。但他如果要继续追问下去什么是爱的时候，我就说我可能就要
你要唱歌，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就是要跟他解释这么多，我觉得可能就要跟他说要慢慢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给你的爱跟他给你的爱是一模一样
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会用这个方式比较好解决吧。可能等他长哪一天长大了，然后他慢慢去理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不同年纪对他不同的想法跟看法，甚至我相信在未来这种两性平等教育、性平教育或者是这种教育上面一定会更加成熟，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比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哦，然后还有就是我要特别感谢哦，这本绘本其实当初是我在成品那个时候买的啊，那时候我是跟我的学长，就是我当兵的一个学长去买啊。我那个学长哦，我跟你讲，他声音非常的女生，对，他也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学长。他其实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呢，我跟他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在当兵的时候除了很照顾我之外，我一直觉得他对于就是爱的这个解读啊，让我觉得就是我是非常尊敬这个学长的。因为在就是他又是家里唯一的男生，他爸妈又对他有这么多的期许跟那个，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对这件就是对婚姻这件事情有一个承诺或什么之类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平衡很辛苦的时候，可是他还是非常坦然的接受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他就拿了这本，我就问他说哎，我在讲绘本，你可不可以拿，就是有没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给我。他看了一下他就推荐这本给我，所以这本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志祥学长在这边推荐给我这本书，非常的好看。
好，谢谢我们的
志强学长
OK。 好，然后呢，这个其实呢，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哦，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教育部推动就是国民中小学新生证书与阅读推广计划，然后呢，这个东西发生了一个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这本绘本其实跟我们现在介绍的那个我有两个爸爸是他的那个议题性是相同的。这本书叫做国王与国王。那这本绘本的话呢，他其实就在讲述就是皇后呢为王子呢安排相亲，最后王子呢爱上的是公主的哥哥。哇
这好轻小说。这好动漫哦。
蛮想看的。
蛮想看的好酷、哦。
就是没有你知道吗，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应该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我反而我们会觉得很酷的地方不是来自于就是王子爱上了相同性别，而是想说 公主作何感想？
他是被邀相亲的。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相亲，结果那个场合，然后你爱上是
对、欸。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惊讶跟疑惑的点还是来自于，就是天哪，横刀夺爱才是爱，
對啊、
而且就是被夺的还是我的亲哥哥。
对，
你知道那种感觉跟复杂情绪跟亲姐的概念是一样的。对，没有，因为我要先说清楚，就是我们不是因为相同性别而感到讶异，而是说天哪，这个剧情也太抓吗？
对啊，
对，就是今天
很八点档，
对，就很八点档，就觉得哦天哪，既然我喜欢的人不爱我，爱我的是我的姐姐或哥哥、兄弟姐妹，其实都一样、
欸，在同性也是一样啊。如如果是喜欢我姐。我也会觉得啊、
欸，这也是，这也是，
对啊，其实你看情绪都是一样，
一模一样，
情绪是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国家长会联盟呢，他们其实有反映说，就是他们认为《国王与国王》中的同性之爱的议题超龄，不适合小一诉说，教育部呢应该要收回这本书。
是互加盟吗？
这个东西太敏感，我们先不要提。那反正就是呢，就是家长、okay. 联盟这个就是相关这个
联盟，
他们有全国家长会的会长联盟呢，他们也在反映这件事情。好，然后呢，这边的话我要引述哦，就是我要引述就是那一个是新北市国小的老师纪老师，他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教学的重点是解决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好，我觉得这句话大家都可以理解。好，他举例，如果今天学生想要知道蝌蚪为什么会变青蛙，身为老师的我们不可能会回答孩子，这个三年级会教，现在我不回答你。同理可证，学生如果想知道女生和女生可以结婚吗，我们也不可能回答，将来你高年级或国中的时候会知道。他认为班上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孩子也有各自的气质，因此认识和包容他人的不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其实把这句话套用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绘本，我们必须要很早很早就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要接受别人的不一样，他的不一样跟我的不一样，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面。所以这件事情他其实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或是我们不要认为他的不一样是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就不会特别拿出来被讨论，而且故事性的适当与否，其实孩子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如果孩子认为这是一份甜美的爱，那么他就是爱，
就是爱。
OK， 对，所以也希望，也非常感谢，就是呢，有我们的同事朋友，如果你们想要走入婚姻，不用担心，我们会永远支持你。
对
对，
支持支持，
加油加油。OK，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故事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拜拜。